43年前的功夫足球大家看过吗？也是不懂足球但用腿功了得的落魄青年踢球逆袭，也有一个因为假球被打断腿的前辈，甚至还有喜欢把人踩在脚下的反派。本片跟少林足球有什么关系？土豪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部波牛。话说有一个一看长相就知道功夫不错的乡村青年，他名字和世界最高城同音，
李唐。
李唐在日常生活中不仅练就了强力的双腿，甚至还能收发自如，用脚控制蛋。
我的蛋，
李唐自幼和腿脚不太好的叔叔生活。这天乡村举办一年一度的赤脚大仙诞辰庆典，规则是青年们绑住双手用脚攀爬高台，先抢到赤脚大仙脚下的宝珠即可获胜。赤脚大仙就是当年被孙悟空骗蟠桃大会改地方的那位神仙，属于散修中的佼佼者，作为乡村婆罗门的乡绅少爷自然想要露脸，他知道走面可能不好使，于是贿赂了其他参赛者。但是李唐和屏幕前的观众一样正直，拒绝受贿。李唐和少爷一个凭借不凡的腿功，另一个凭借其他选手的托举，双双登上高台，还是李唐技高一筹率先取得宝珠。但是光顾着嘚瑟，宝珠滑落到了少爷手上，李唐眼疾脚快，一脚踢飞宝珠。但是少爷也是很拼，原地高高跃起抢下宝珠，虽然他得到了这颗宝珠，但是失去了两颗。眼看把乡绅家三代单传要搞失传了，必遭报复，叔叔给李唐一封信，让他去投靠城里的老友孙大炮。李唐刚到城边，看到一位名叫慕容复小孙的队长在给自己鬼舞锤六的球员训话。
看这个，看这个，
没饭吃。
看那个，看那个，
没鞋擦。
足球刚好滚到李唐脚边，李唐一脚踢回，直接给小孙来了个球贼脸。李唐见状转身就跑，跑什么？解释一下不就好了吗？
我是天生神力啊。
好不容易跑到了城里，钱就被小偷偷走了。好在有美女小凤的提醒，李唐才发现钱丢了。追小偷的过程中，李唐抄起路边摊的西瓜就扔了过去。
你他妈扔我瓜是吧？
结果小偷没砸到，却砸到了一辆豪车。豪车的主人正是大明星球王金。球王金莫名被人丢了西瓜，准备教训李唐，结果一个帅气下车，却踩到了西瓜皮，摔了个狗吃内啥。本想着露脸，却把后背露了出来。顺便说一下，球王金的扮演者迪威还演过 A 计划里的罗三炮。
罗三炮，你还是投降吧，别吓唬人了。
在本片中，李唐没那个本事，和小凤趁乱跑了。回到小凤家中，李唐意外发现自己要投靠的孙大炮正是小凤的父亲。看孙大炮不在，李唐以为孙大炮下了南洋，但实际是孙大炮上了南墙。这时小凤的哥哥也回来了，正是那位队长小孙。小孙见到李唐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李唐的大力金刚腿用来踢前锋一定是毫无破绽。隔天小孙就和儒雅随和的生番队约了一场友谊赛。比赛开始后，发现这个足球在场上多少有点多余。小孙眼看自己被围攻，而李唐却双手叉腰站在对方半场。小孙怒斥他：“你是准备下快攻吗？赶紧回来帮忙！”李唐是回来帮忙了，但是生番队过于生猛，其他队员全跑了，只留下李唐和小孙被人暴锤一顿。回家后，妹妹指责小孙不务正业，如果喜欢踢球就应该去参加正式球队的球员选拔。两人一想，确实是个出路，于是就参加了龙华队选拔。小孙在选拔中表现出色，和现实中极个别情况一样，他又没关系又没送礼，直接就以奇怪的理由被淘汰了。
你没有比利那么好的脚法，还是不及格。
不过话说，饰演小孙的张国强年轻时确实是位职业足球运动员，还代表香港队参加过亚青赛，所以本片中很多足球技巧都没用替身，是由张国强自己完成的。
这个就叫专业。
李唐想着小孙都淘汰了，不会踢球的自己可以直接放弃了，可没想到龙华队的话事人是自己用西瓜砸过的球王金。当然他更没想到的是，球王金直接让自己面试入队了。那自然不是球王金有格局，而是职场霸凌更加方便。很快在训练中，球王金就借着演示动作为由，将犯规动作在李唐身上演示了一套。这造型也比大雄也欺负人了。不过球王这个造型应该是致敬了足球小将里的若林元三。李唐不被允许参加训练，只能当捡球的被呼来喝去。虽然生活很不如意，但是他还是给叔叔写信告知自己生活很好。好在李唐并未放弃，整理球场时独自训练，业余时间和小孙一起训练。机会来得很快，由于有球王金，龙华队连战连胜。场外赌局大家纷纷投注下一场龙华队胜利。这时开赌局的胖大佬找到球王金，要求他下场故意输球，但球王金很有原则，
得交钱。
随后在比赛前，教练通知李唐，他被加入了替补名单。李唐那是无比兴奋，抱起教练当马里奥整。果然下一场比赛开赛没多久，球王金就炸伤下场，换上了李唐。球王金认为李唐不会踢球，上场刚好能背锅。可是李唐身上的十号球衣那像是背锅的替补吗？果然李唐上场就凭借自身功夫加训练成果连续进球，锁定胜局。队员们也兴奋地簇拥着李唐进入了更衣室，随后将他重重扔在地上，将他一顿暴锤。最气愤的球王金将李唐踩在脚下一顿羞辱，李唐这才醒悟，全队都收了好处，他愤然反击。打架本来就是李唐的专业，这帮球员并不是对手，让李唐逃走了。正当李唐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，对手新生队的老板霍先生找到了李唐，表示希望培养他成为新球王，双方约定绝不踢假球。随后李唐带着小孙一起加入了新生队，在李唐和小孙的带领下，新生队连战连胜，成为了龙华队最大的竞争对手。这里李唐和小孙的原型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足坛最耀眼的双星李惠堂与孙锦顺，两人曾多次带领球队在远东运动会夺冠，在那个时代无疑极大鼓舞了民族自尊心。更值得称颂的是，在二战时期，由于两人的影响力，日伪势力曾多次邀请二人站台，但是二人坚决不从。李惠堂选择挂靴前往香港，而孙锦顺选择坚守上海。解放后，两人也在各自舞台为中国乃至亚洲足球发展继续贡献力量。随着新生队一路高歌猛进，赌球的胖大佬自然也找到了李唐和小孙，企图收买二人，但两人也是坚守底线，拒绝踢假球。可是在回家的路上，二人就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袭击。话说本片是83年拍摄的，当时香港球市正热且缺乏监管，黑帮经常会收买球员打假球，如果收买不成，那就会运用暴力手段逼球员妥协。这里看似夸张，其实现实只会更夸张。好在二人身手了得，才有惊无险。该说不说，本片的打斗戏远比踢球戏设计的精彩，毕竟术业有专攻。随后二人又在夜总会遇到了球王金，由于大家现在都是体面人，当场打架有点不体面，于是双方跳起了探戈，以武会友。
堂客奏是弹了堂客走，
说是跳舞，其实就是打架带了个舞伴。
住手，你们住手，不要再打。
球王金在自己认为稳赢的舞蹈领域没占到便宜，于是放下狠话，要求用足球决胜负，甚至要赌一条腿。而且打平就算李唐获胜，李唐和小孙也接受了挑战。李唐回到家中，从阴影中走出一个身影，他就是李唐的叔叔。
小李，你写给我的信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你混得好，没想到你混得这么好。
但是叔叔在看到李唐的足球奖杯后却大发雷霆，暴锤李唐。叔叔表示自己原来腿脚很好，江湖人称黄金右脚，铁腿李，踢球的时候也是荣誉拿到手软，但是由于拒绝踢假球被黑帮打断了腿，成了如今的样子。所以叔叔劝李唐不要再踢球了。
还踢球？
这时刚好小孙带着队友们来和李唐商讨明天对敌战术，大受震撼的李唐退缩了，他竟然表示自己要退赛。小孙盛怒之下也把李唐一顿暴锤，便一顿嘴炮输出。李唐还没说话，叔叔又跳了出来。
阿唐，明天的比赛就是踢断了腿要踢。
李唐都懵了，说不让踢也是你，让踢也是你，合着你就是为了让我挨两顿打是吧？第二天比赛如期开赛，原本二队实力不相上下，但是没想到球王金所在的球队穿得像日本队，踢得却像韩国队，接连使用盘外招废掉了小孙，失去了搭档的李唐不敌球王金，落后两球。眼看比赛即将结束，用老话说，留给李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球场也立即变成了佩奇欢乐场，泥地中双方站立都困难，更别说踢球了。李唐干脆脱掉了球鞋，在这泥泞的地上不穿鞋奔跑，却恰恰是李唐曾经的日常生活。李唐在这种场地有如神助，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李唐潇洒打入一球，比赛进入伤停补时，但是还落后一球。这时球王金也灵机一动，脱掉了球鞋，可是他哪掌握这技能，双脚很快受不了了。眼看只剩最后一攻时间，李唐起脚射门，球王金一个左正蹬将他踢飞。得球后，球王金稳稳回传门将，球就这样滚向球门，眼看就要进来，但是又出来了。李唐和球王金同时奔向足球，但是球王金距离更近，可是他脚下一滑摔倒，一个滑行头球，球进了自家球网。李唐大获全胜，球王也失去了腿。电影结束了。看完本片后，我发现他除了功夫加足球和个别人物设定上和少林足球有些许相似，其他内容上那真是毫无关联，大家认为呢？